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陪伴你能够在不同的分享的当中，我们彼此的互动，虽然可能你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来互动，但是我相信有各种的途径呢，我们可以互动的。
是的，我经常在想，中国那么大，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也许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恩典与真理的听众，你也不知道我们两个是恩典与真理的主持人。当然我们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但也希望呢能够与你同行。
嗯，我有一个办法。
有什么办法？挂一个牌子。
对，挂一个牌子写着恩典与真理。
不要，你自己挂好了，我不挂了。我比较低调一点，我这个人。回到重点，大家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啊，你觉得这个节目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的话，不妨告诉我们，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坏的、好的，我们都全单接受。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记住前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才能联系上哦。
小燕，你知道吗？我每一天我在这个手机上收到这个日历啊，就是每一天，
收日历，哦，
就是当天的那个天数的日历，
就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几，啊，
对，星期几，然后写着很多的话，鼓励的话。那其中今天呢，就讲到说你欢喜的面对今天呢，这是我们一个正面的心态。
嗯，是的，没错，有欢乐，有喜乐，哎，你的人生才会过得有福气。
对，
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有一位长辈了，他看我的脸，然后就说，
看面相，
看面相，他就说，小燕，你长得很有福气耶，为什么呢？你这个脸呢，应该不太会吃亏，应该不太会吃苦的。再摸摸我的掌心，肉嘟嘟的，再看看我的耳朵，他说耳垂肉厚，这个是福气的面相来的。哎，当时呢，我还没有接受信仰，我是一个挺迷信的人，人家讲了特别是好的话，当然这记在心里面，就觉得我将来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少奶奶，我将来应该是不用干活的，能够住在很豪华的房子里，因为我的脸相很有福气。结果后来长大以后呢，哎，就在思想他到底凭据在哪里呢？一个普通的人哪里来的权柄能够去分析判断另外一个人他长得有没有福气呢？如果说反过来说，杨天成呢，你这个脸长得不太有福气，别人听完以后会怎样想呢？
心情肯定是
很差很差，不舒畅的。如果他迷信，如果他很相信的话，他就会很纠结了，他就会很忧虑，为他未来的日子感到怎么办怎么办，我妈我爸把我生得那么没有福气，我能不能去整容啊，或者整形啊，改变一下自己的脸型呢？这个就严重很大了。
当然人有一种这种追求福气的心，从这个观察的一般的人的这种情况呢，可能看出一个大概的相同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人长得这个面相很好啊，
是
这个耳朵这个很厚，
耳垂，对，很厚，
那就可以说哎，这个人是有福的。
通常都是这样讲的。
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哦。
那
有些人长得这个面相很好，但不一定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我告诉你，我稍微研究过这个面相，或者我们经常看的星座，都是一个统计学来的。普遍一大部分人的脸相是这样子，他们就做一个统计。比方说我听过有人说，哎，你看看留意一下那些贵妇嫁给大富翁的那些女人，她们脸都是胖胖的。那还用讲吗？人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脸不能胖吗？能不胖吗？你想想看，是吧？
所以呢，真正的这个福气幸福呢，不是说我们靠着外在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到，而是真正的内在的。即使说可能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的影响，可能很多困难，很多的挑战，但内心当中真是有那种喜乐，有那种平安，那才是真正的福气。
没错，讲到福气，当然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给人家 祝福，这个是可以的，接受别人的祝福没有问题，你可以乐意的接受。不过呢，凡事都有例外，我觉得除了一个情况以外，如果我知道你已经接受尔萨成为你生命的主，那我就可以很肯定的说，杨天成，你真的很有福气，因为你接受了尔萨掌权，掌管你的生命，我相信你未来的日子都是充满福气的，这就可以了。
嗯，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信仰呢当中呢，可能有你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但是你能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福气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翟开里亚先知呢讲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有关喜乐和感恩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各位的朵斯提，主赦罪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使他们从被掳的困境当中得以脱离出来，这是宰凯利亚必须宣告的信息。以色列再一次考虑要不要继续遵守斋戒禁食的条例，宰凯利亚的宣告就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指引，如果主还没有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回，他们禁食还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主赦罪的恩典已经向他们显明，他们在哀痛也没有真正的纪念意义了，相反的，他们应该以欢乐感谢的心来表达他们对主真诚的感恩。主不单借着宰凯利亚告诉以色列人他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主要借着宰凯利亚的口告诉以色列人将来的景象。圣经记载了主向宰卡里亚说的话，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主与你们同在了。以色列人真正悔改归向主，主拯救他们，使他们重新获得主选民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也表达了真诚的信仰，就吸引其他的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救恩。虽然他们都是外邦人，不是主所选召的那一群，但是因为他们有寻求的心，主会接纳他们，就像接纳选民一样的。主的国度降临，凡相信主的人必在其中，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他们相信寻求主，主必把他们领进这个荣耀的国度里，主会与他们同在的。宰凯利亚这样的宣告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保障，主会借着他们过去在被掳的日子中的经历，让外邦人也得以认识救恩。苦难的日子里，主仍在其中与他们同在，主没有把以色列人放弃，虽然他们犯罪得罪主，但到了主拯救的时候，他也必然把他们从困难痛苦的境况当中领回，并且保守他们直到将来与主同在的时候。虽然您和我都不是犹太人，不是主在陶拉特时代已经选召的百姓，但主还是会让你和我可以寻得救恩，救恩是超越任何国族的。今天当你听到主拯救人的信息，你愿意像我一样去寻求主吗？主非常愿意你和我都在他荣耀的国度里有份， 请你好好的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打开你的心，迎接主吧。
这首歌的名字呢，我要一心称谢你。这个称谢呢，就是一个感恩，就是一个回应的一个举动。我们不单单求这个福气，更是什么？有一个感恩的心。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觉得是比那个物质上的福气更是大的福气。
对，没错，请天人老师给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过去几集也谈过以色列民他们要禁食，可是今天圣人小传这个环节让我们知道，禁食其实是与喜乐和感恩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到底为什么进食完毕之后我们会喜乐，我们会开心，应该肚子应该会很饿，怎么还能开心得起呢？
因为这个当中呢，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有进食，但是进食呢是一种好像很悲哀的，很凄凉的这种光景，
是没错，愁眉苦脸的进食的吧，通常都是。
对，通常呢他们是用这种心情来去面对，但是呢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说，你这个进食呢是应该有喜乐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主给你很多的祝福，给你很多的恩典。进食是为了什么？进食是为了我从主的那里我得到恩典，更是我回应主的恩典，我献上感恩，我献上称谢。所以这就是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撒开利亚先知告诉我们说，你的进食的目的是什么。
是没错，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人为什么需要进食。记得有一集也讲过，其实整本天经里面并没有一条规条律例要规定命令吩咐人一定要进食。进食的动机是为了要敬拜主，是为了要把专注力转移到上主面前，是为了要学习抛开世俗的物质。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一样也算是病友来的，我们也接受了化疗，接受了手术。没过多久他出院，没过多久他为了一件事情而祷告，内容我不详细讲了。于是他告诉我，我决定要进食。我听到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我说我们现在的身体都非常的不稳定，我们还在吃药，你为什么一定要进食呢？没有顾虑到自己身体。他就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进食，如果我不进食的话，上主就不会听我的祷告。结果他真的进食了，后来他身体了，幸好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只不过他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进食不是要虐待我们的身体。真的，如果很多听众朋友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请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身体能不能够适应。如果不能适应的话，比方说你可以选择晚餐进食也好，你不需要全天都进食的。 所以要衡量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身体状况适不适合进食才要做。更为重要的是，上主看的是我们的动机，是我们的心态。
可能我们的道斯蒂也同样的有类似这种光景，我不来到主的面前，我向他来这种进食或者是这种斋戒的话呢，可能我受到主的惩罚，受到主的责备。其实呢，主是一个蛮有怜悯有恩典的主，他愿意给我们极大的福气的，不是说当我们做了他才给我们，我们不做他就不给我们。主呢实在是赐恩典的主，他愿意把这个福气给我们。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朋友，他以为我不在主的面前我这样嘟啊，好像我就不能得到这个福气，好像我受主的责备，其实完全是错误的。
没错，
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诚的心来去仰望他，称谢他的时候，我相信你就经历主的恩典的。
有些时候鼓励大家聆听主的话语，鼓励大家多看天经，更为重要的是让你能够更了解上主，你明白他的本性，你明白他与我们的关系，你就不会有太多多余的忧虑，多余的恐惧，你会更明白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礼仪，包括进食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就会比较理解，就不会曲解它的内容了。
所以呢，我们的道斯蒂，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读一读这个诗篇。在诗篇的当中呢，有很多对主的称谢，对主的感恩的当中，就看到主呢是愿意赐恩典赐福气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好好去读一读。
是的，下面的环节让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一场音乐会的。今天的主题会讲到人生的安可曲，人生就像一场音乐会。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他们人生的安可曲。前一阵子，我们周围有两位我所熟识的朋友因病过世，一位是看我长大的崔大妈，一位是年纪尚小的王小妹。这两位女性一老一少，相同的是她们都十分可爱，共同的是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生命曲终人散前表现得令人印象深刻。崔大妈是个很有爱心的妇人，也一向是个坚强的女性，但我从来不知道她竟如此坚强。据说她在病中还常身上插着管，就骑着自行车去做她认为有意义的事。更伟大的是，见到人还是一样的亲切熟络，若换成了别人，别说骑自行车了，恐怕早几个月前就已撒手人寰了。王小妹超级可爱，超级懂事，一个年幼的癌症病童，对家人极为体贴，还是位小小部落格高手，常把她的心情写上网，而且常常是乐观平安的心情。我自问，如果换成是小时候的我，在病中大概没办法像他这样懂事，一般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成熟度与意志力，能多活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曾有人说，人生像一场音乐会，我喜欢听音乐会，一场成功的音乐会总是让人意犹未尽，所以亲友团粉丝们总会在结束后报以如雷般的掌声，并高喊安可安可，希望能让音乐会加长演出。很有趣， 往往音乐会中那些多出来的安可曲才是最精彩、最让人心激荡的。崔大妈与王小妹可能是因为她们实在太可爱了，以致当大家听到她们病危的消息时，大家都是那样的不舍，大家不断地为她们祷告啊，希望上主能延长他们的岁数。众人不舍得到都阿，像极了音乐会要结束时听众们发自内心所喊出的安可安可，而慈爱的上主也垂听了大家的到都阿，延长了一些他们的生命。如果人生像一场音乐会，那么上主多给崔大妈与王小妹的那段时间，可以算是他们人生的安可曲了。虽然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但他们人生最后一段时间所演出的安可曲，最后一段时间所展现出的惊人生命力与见证，让我动容，让我深深佩服，自叹不如。天经里曾有诗人这样形容，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是啊，相对于永恒，人生都是短暂的。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我们能活多久，而在于我们能活出怎样的见证。最后我忍不住要说，崔大妈、王小妹，谢谢你们，你们人生的这场音乐会是那么的精彩，是那样的令人惊艳，谢谢你们。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了解生命真谛的人可以使短促的生命延长。西塞罗。
人生呢，有时候真是像一场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呢，可能这个表演者所带来的节目呢非常的精彩，以至于给很多的观众呢带来很深刻的影响。如果一个非常好的表演，他可能坐在那里都不想走的。
没错，赖着不走。
不是赖着不走，就是好像还没有完。
试着幻想一下，如果我们也有份参与这个音乐会，也许杨天成你是键盘手，也许苏小燕是打鼓的、拉小提琴的，我们两个一起唱歌，必须要尽情演出。无论你是站在哪个岗位，无论你是负责哪一样乐器也好，你都需要让听的人觉得值回票价了。那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尽情演出呢？是因为你要对得起买票进来的观众，你要对得起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你要对得起教你音乐的老师，赐予你能力的上主，这才算是一个人生。
其实呢，刚才这个主题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都在这个人生的舞台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一些表现方式。
没错。
但是你能够在你的人生的当中表现出什么呢？这个才是最关键。
对。
否则话你说，你这一生活了这么大的年岁，好像没有什么贡献。
也不是说到没有贡献呢，当然我们要尽力去做，你能够做多少你就做多少。你站在舞台上面，没有人能够完全操控你，毕竟我们都不是机器人， 选择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选择权始终在人的手中。当然我们说上主他是那位掌权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不过他没有设定我们是一个机器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你当要走的路，是没有人逼得了你的，任何人也逼不了你，包括你的父母、你的朋友，甚至上主他也是逼不了你的，你的路是你自己的。更为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太过于短视，只追求今生的那些满足。在这场音乐会里边，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过，你是要演给别人看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生命永远都能够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
所以呢，人生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你能不能活出这个有意义的人生，更是呢能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生，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呢，你可能活了几十岁甚至上百岁，但是你没有对周围的人有任何的一些祝福、任何贡献的话呢，你的人生呢可能就活在自我的这个里面。
是的，没错。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最容易讲出口就是我祝福你呀、啊，我春节的时候祝福你，恭喜发财啊，出入平安等等等等，说出口是非常容易的，但不如我们尝试以自己整个人的生命，以你平常的行为带给人真正的祝福，让他能够在你身上感染到一些正能量也好，一些正面的支持鼓舞也好，能够从你这个人生，你让别人知道你不是白活的，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件事，可能有的人是用这种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有的人呢可能是从负面的去面对。关键呢，我们如果你是从正面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发现那个结果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能够给人一个很积极的、很推动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没错，一定要对得起赋予你生命的父母亲，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赋予你生命的上主。
我们的上主呢，愿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福气的啊。最后呢，我们读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第五篇11-12节。
愿所有投靠您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您保护他们，又愿爱您名的人因你欢乐。主啊，因为你要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向盾牌四面护卫他。
我们的主的确是赐恩典的，他愿意赐福给我们，也愿意保护看守我们。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一生都能够不断的去认识上主、敬拜上主、尊荣上主，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蒙受主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